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这个系列是讲信心。我们上一周我们是讲到信心承受上帝的恩典。希伯来书很清楚的写明上帝的旨意，是告诉我们说，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，人非有信不得神的赏赐，也就是说不能承受上帝的恩典。信心就是像我们的脚，如果我们没有脚，没有一个人能站立。那基督在这个不行哈，基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，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还有信的吗？”那我们中文翻成信德，其实就是基督来问我们一个问题。这里面讲了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是基督一定要再来，那基督再来之前，信心很多人的信心产生危机。他说：“我来的时候还找得着世上还有信心吗？”那可能是他再来之前人们太舒服，以至于产生一种幻觉，觉得我不需要上帝，或者有极大的痛苦和灾难，有人觉得无法忍受。所以基督问我们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值得每个弟兄姐妹在思想：人子来的时候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基督说我还遇得见世上有信的吗？那弟兄姐妹，信心不是一句空洞的话，信心不是空洞的，信心是有内容的。那信心的内容是什么？信心的内容就是上帝的应许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这个约书亚记里面有一段，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心才是得胜的信心。那约书亚记，可能弟兄姐妹你读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它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帐篷，结束的时候是三个帐篷。你觉得这样的书太妙了啊！开始的时候是讲摩西离开这个世界，当他结束的时候是讲三个人，一个是约书亚离开世界，那一个是大祭司啊，就是亚伦的儿子大祭司，他离开世界。那还有一个是讲约瑟的国徽，他是从埃及带回到迦南，开始安置在迦南子弟。所以开始是一个帐篷，结束是三个帐篷。那上帝透过这个书来告诉我们，圣灵让我们来明白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？为什么一卷书以帐篷开始，以三个帐篷结束呢？那他是在告诉我们，亲爱的弟兄，他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这个世界，无论你多伟大，无论你多卓越，无论你多么重要，总会一天你会离开这个世界。即使伟大的人物，他也要离开这个世界。这个伟大的人物给你许多的应许，未必能兑现，他不过是人而已。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的应许就随着他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但是上帝告诉我们，上帝是永恒的，他不但给你应许，他有能力兑现这个应许，所以他的应许是永远不改变的。那什么是信心？信心让你征战，但是信心征战不是空的，它是靠着上帝的应许来征战。如果你不知道上帝的应许，你的信心就是空洞的，没有内容的。所以约书亚记是告诉我们，上帝给你应许迦南子弟，他说了，他应许了，他就一定兑现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约书亚记里的一段经文。那这段经文是讲一个人物，这个人物叫迦勒。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很多人都知道，一代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，精壮男子啊，强壮男子大概60万，加上百姓跟孩子至少100万，有人说200万。那上帝说，这些人中间因为他们不信上帝，说20岁以上的这一代要倒闭在旷野当中，只有2个人他们因为信靠上帝。上帝说，既然信，我就带你进入应许之地。这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迦勒，一个就是约书亚。上帝讲到迦勒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唯独我的仆人迦勒，因他念有一个心思，专心跟从我。”什么叫念有？他说迦勒有一个什么呢？ He has a different spirit， 他专一的跟从我，不是百分之二十，不是百分之五十，也不是百分之八十，甚至不是百分之九十，他百分之百的跟从我。他说我就把他领到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别得那地为业。他不但自己进入迦南得到产业，他的后裔也蒙福，他自己蒙福，他的后裔也蒙福。那这个迦勒在圣经当中非常特殊的人物，在我看来，我还没有找到，还没有想到第二个人上帝是这样来称许他。你知道摩西啊，上帝称赞他，因为他是上帝的朋友，跟神明连面的。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，是吗？但是唯有迦勒，大卫，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对吧？那这个迦勒唯有上帝这么说，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业跟从我。这不但是上帝对迦勒的一个称许，迦勒自己也说我专心跟随我的神。那他自己也这么认为，不但自己这么认为，他身边的人摩西也是这么说，说迦勒是专心跟随耶和华的人。那约书亚呢也是这么说，说迦勒是专一跟随耶和华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也找不到第二个人在圣经里头。你自己有的时候觉得我是专心跟随主的人，我是有信心的人，可是你身边的人未必这么看，是吧？你心里没有看到你正是真心专心跟随主的人。那即使你自己这么认为，你周围的人也这么认为，未必上帝也这么认为。可是迦勒不一样，迦勒不但自己认为如此，他的身边摩西约书亚也是认为他专心跟随主。那上帝呢更是认为他专心跟随主。好了，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信息呢，我要请弟兄姐妹记得这段经文，在读之前请大家注意这段经文里头的几个字哈，这个字非常有意思。圣经有的时候把它的重点已经来告诉我们，他告诉你在讲什么。那有多少人知道迦勒一生活多大年龄？我们可能不知道。他前世，他人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40年，40年是在埃及度过的，然后上帝把他从埃及带出来，所以说以色列人带着埃及出来。那第二个40年，第二个人生的 中间那个阶段，40年时间是在旷野里头度过的，在旷野漂流度过的。当他80岁的时候，他进入了迦南，上帝的应许之地。当他讲这段话的时候，他已经是85岁了，这已经在迦南待了5年了。他经过了很多的征战，打下耶利哥，打下埃城，现在要面临另外一场硬战。所以他这段话，他来找约书亚，他就讲这样一段话。我请弟兄姐妹把这段话之后你特别注意哈，这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在里头，来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样有信心的人。他说那时，大家一起跟我注意读嘛哈，那时犹大人，他是犹大支派的，他是犹大支派的领袖，来到基甲见约书亚，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对约书亚说，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，就是当时的迦南的一个边界啊，就是从旷野进入迦南的时候，这是个边界的一个地方。他说加迪斯巴利亚指出我与你对神人摩西说的话，你都知道了。神跟他讲什么呢？就是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。第七节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利亚打发我窥探之地，那时我正40岁，我按照心意回报他，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，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请大家注意一下，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，这是自己讲的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都不大好意思，我们比较谦卑，是吧？我们不大好意思怎么说我专心跟随主。有的人是吹牛，有的人是不知道自己，但是迦勒是怎么说，他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那从第六节到第八节是讲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，40年。 那第二个阶段从第九节到第十节，他说当日摩西启示说，你脚守他之地，你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，因为你专心跟随耶和华我的神。这是摩西说的，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，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，是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，以色列在旷野行走。那这是讲的在旷野走了40年的路程，这是人生的第二个阶段。请你注意到一个字，神所应许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看这个第十节的后半节，看那信件，我85岁，他进入人生的第三个阶段。他说我还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的去的那天一样， 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地赐给我。第二次第二个出现应许这两个字，那里有亚拉族人，便宽大坚固的城，你也曾听见了。或在耶和华召神所应许的与我同在，我就把他们赶出去。请你注意，这第三次出现应许。于是耶稣亚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族父将西布伦给他为业，所以西布伦就做了基西尼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，从直到今日，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这是约书亚说的。我请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里头三次讲到他专心跟从耶和华，一次是他自己说的，一次是摩西说的，最后一次是约书亚说的，三次提到上帝的应许啊。第十节第十二节说了两次。什么是信心？信心不是空洞的，信心的内容就是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话。如果没有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应许，我们信心是空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讲加勒，他是这个有信心的人，是什么样的信心呢？是一个得胜的信心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何等渴望来敬拜你，因为我们受造就是来敬拜你。在这个瘟疫流行、社会动荡、洪水泛滥之时，让我们仰望你，因为你是造我们的主，万物都有定时，万物都有定命。让我们晓得敞开我们的心门，以圣灵带领我们敬拜，让我们进入敬拜当中，听你对我们说的话语，让我们明白人非有信不能得你的喜悦，人非有信也不能承受你的恩典，人非有信更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主啊，愿你口中的言语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呢，我要跟弟兄姐妹讲，那加勒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？圣经上说他念有一个心子。什么叫念有一个心子？圣经上说 Caleb has a different spirit， 他有一个不一样的 spirit， a different spirit。 这个 different 跟什么样的人 different 的呢？跟什么样的人不一样呢？念有一个心子是告诉你还有一个心子，这是另外一个心智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心智相对于什么人？是相对他身边的人，那个时代的人。那个时代人也有一个 spirit， 一个灵，我们中文翻成心智啊，希伯来文 ruah 啊，是一个灵。就那个时代的人，他身边的人，他有一种 spirit， 有一种心智。但是呢，加勒跟他们不一样，这是信心一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。那时代的人，他们有一个 spirit of the world， 是世界的一个灵。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二节上面说的啊，有两种灵在这儿，一个是 the spirit of the world， 是世界的灵啊，这哥林多前书。一个灵呢是 spirit， the Holy Spirit。所以加勒是内有一个心智的人。就我们记得加勒的信心的第一个标记，第一个特点，他内有一个心智，不同于他这个世界。那这话怎么说呢？你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上帝带领他们啊，经过啊，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来到了旷野。但是你知道埃及，出埃及只是开始，旷野只是途径，那迦南才是目的地。所以以色列人已经经过了旷野几个月以后，来到了迦南的边境，可以看到迦南美地。每个人的心里充满着这种盼望、喜乐和激动，我们的漂流的日子就要过去了，祖祖辈辈仰望的应许之地就在我们的眼前。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、以撒的应许、雅各的应许、摩西的应许，现在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所以大家每个人很激动。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想到一个问题，他说哎，我们就要进去迦南，占有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，来领受这个土地。那现在我们要派一个小分队，或者一个侦察特种部队，或者特种的小分队啊，一 group 十二个人，每个支派里选一个人是这个支派的领袖，我们要去侦探那个地，我们选十二个探子、十二个侦察兵，这十二个人是领袖，都是精明能干的、身手不凡的勇士，用十二个人组成。好，他们就开始带着百姓的嘱咐和期待，从南地，就是南方进入。他们花了40年时间，他们看什么？ 看那个地的百姓是多还是少，是强还是弱，看当地的城墙是高还是低，是宽还是窄，看那个土地是贫穷 贫瘠还是富饶。他们花了四十天时间从南到北，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个地方的确是个好地，非常富饶，土地非常的肥沃，甚至那个水果长得非常的大啊。他说他们曾经摘了一挂葡萄，一个人拎不动，你到 Safeway 到 Giant 每一挂葡萄你一个人拎回来没有问题，可是他摘了一挂葡萄要两个人抬着才能回到迦南，可见他的那个土地有多 肥沃啊。他们回来之后带着这种信息回到了百姓中间，每个人都期待他们的归来，因为已经看到迦南美地了。这个时候弟兄姐妹，这是关键的一个时刻来临，他们收集了情报告诉百姓，向百姓报告，十二个人中间居然有两种不同的结论，十个探子说这个地方的确是好地方，非常的美，非常的富饶，但是我们不能进去。那这是一种报告，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他们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那个土地非常的肥沃，但是那个墙很高大，当地的民非常的高大，而且身体强壮，他说那他们比我们强壮，地方是好，但是我们不能进去。这是他们给老百姓报的一个信息。但是呢，你发现第二个问题，另外两个人就是加勒和约书亚，他也上去报告，他说那个地方是好地方，民众是老百姓的身量是很强壮，但是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我现在请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你在思想啊，这十二个人是精兵，是勇士，身手不凡之辈，他们所看到的是一样，他们所经历的是一样，他们所摸的也是一样，他们所尝到的果子甜味也是一样，可是为什么他们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呢？上帝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？一个说可以上去，一个说 no 不能上去，为什么？这十二个探子中间十个探子，他们的结论是什么？我们不能上去，为什么不能上去？我们的理由是什么？因为那个地方很可怕，那些人可以吃人的，城墙很高大，他们看我们就像蟑螂一样，就像一个虫一样，就是他们那么巨大，那么孔武有力，如果他们一抬脚可以把我们踏死，我们衡量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有办法打过他们。所以这十个人他们是根据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？是根据他们的眼见，根据他们的经验，根据他们的推理，根据他们的大脑，他得出一个结论。他们收集的材料得出的这个事实，报告的事实是不是对的呢？他们是告诉你那个地方城很宽，人很强，土地很肥沃，这个对不对呢？是不是假的呢？是真的。可是他们的结论是错的。为什么结论是错的？因为他们看到了当地的人马强大，他们忘记了另外一个事实，到底是让什么让你得胜，到底是什么让你得胜。他们说靠我们自己，我们相信我的眼见，相信我的经验，相信我的推理和判断，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，可是他把上帝抛在一边。所以他们是一个 spirit， 这十个人代表的是一群人，他们是一种 spirit， 这个 spirit 的里头，这个心智的里头没有盼望，没有信心，他们只对自己信，信我自己的眼睛，信我自己的判断，信我自己的能力，所以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？我们打不过对方，我们不可能得胜，我们只能失败，只能成为他们脚下的小爬爬虫。那这是他们的一个结论。但是约书亚跟加勒为什么会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呢？为什么一个结论？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可以上去，因为上帝已经在前面为我们征战，上帝已经答应我们，应许我们为我们征战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要怕他们。当前面十个人采取一个不信态度的时候，他们里面充满的是灰心，是恐惧。但是这个加勒和约书亚说 No， 我们征战不是靠我们自己， 上帝为什么把这个巨人摆在我们的面前？为什么让我们遇到这个坚固的城门、坚固的城墙，像希伯伦？希伯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，风景美丽，可是那是一座山，城就建在那个山上面。我们怎么能打下这座城？而且那个居住那个住房城里面的那些居民啊，那些士兵们，都是巨人，所谓的巨人 giant， 比我们高大了许多倍。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巨人？可怕的是什么？不信的时候，一个另外一个心思里头，他没有信，没有盼望，只看到自己，所以他恐惧。上帝把他们带到这个境地当中，是要测试他们，你们到底是靠自己还是靠上帝呢？你有没有想过上帝是怎样带领你们出埃及的？埃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帝国，他的马兵、他的步兵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他相比的。上帝居然来击打法老，为什么就不能带你进入迦南地呢？可是当人充满了恐惧不信的时候，他想不到上帝，他只凭自己的眼见，凭自己的经验，凭自己的观察，凭自己的推理和判断，他完全忘记了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你看看，同样的经验，同样的推断，同样的这个吃到同样的果子，看到同样的情景，可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信心？什么叫信心？一个真正的信心就是一个 different spirit， 一个不一样的心智。当你随从这个世界心智的时候，这个世界的心智的里面，这是个 spirit of the world， 它里面没有信，对神没有信心，它只信自己，信自己的眼见，自己的经验和判断，所以它里面就充满了恐惧。就像现在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上帝告诉我，我们软弱不堪，你信自己只能信到一个程度，到面对巨人的时候才知道你多么的脆弱。就像现在瘟疫流行，社会动荡，洪水泛滥，而且不单是中国泛滥，日本、孟加拉国、印度，甚至意大利，到处都是洪水泛滥。加拿大夏天下大雪，你知道什么？整个世界好像并不是你所能控制的。所以上帝知道你是有限的，你的信心应该放在什么地方？你的盼望应该放在什么？这十个摊子所代表的是一种人，他们是一个 spirit of the world， 凭自己的眼见，凭自己的经验，凭自己的判断。但是约书亚却另有一个心智，这个心智是什么？是信心。信心是仰望在天上的神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上帝带领我们出埃及，带领我们过红海，也必带领我们进入迦南，因为上帝应许说，我要把这迦南美地赐给你们为业。你信不信上帝的应许呢？所以真正的信心是有一个不同的心智，另外一种心智。所以这一点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得啊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明白，如果你只凭眼见，那非常的可怕，你的心中会充满了惧怕，因为你多么的脆弱，你不能胜过这个巨人。一个凭眼见的人，他的问题大得像山一样，上帝就像一个极小的上帝一样。当你凭信心的眼睛去征战的时候，你看到上帝巨大，问题极小。所以在你的心目当中，上帝是伟大的上帝还是个渺小的上帝？如果你有信心，你就看到上帝巨大无比，比宇宙还大，因为他创造了宇宙，所以你的问题不如上帝那么大。但是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凭我们眼见来判断的时候，你的问题大得像天一般，像巨人一样，我胜不过这个巨人，我不能进去应许之地，我不能得这个应许之地为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中只有自己的经验、判断、推理，没有神。真正的信心是一个另外一种性质，是一种 spirit， 是 Holy Spirit 在我们的里头，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仰望这位上帝。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在世界当中，什么是你的人生中的巨人？什么是你遇不过的城墙？可能是你的疾病，可能是你的事业，可能是你失去了工作，可能是你儿女的背叛，也可能是你怕这个瘟疫， 什么时候连到你和自己的孩子，就像一个巨人一样。这个时候你凭自己的经验，凭自己的判断，凭自己的理性，你的心中充满了恐惧。因为为什么？凭眼见的人，上帝是很小的，上帝不管事啊，上帝也不能帮我。但你凭信心的眼睛，你看到上帝巨大，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荣耀，他带领你出埃及，他必定带你穿过旷野，他必定带过你进入迦南。这是信心。信是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信心是仰望这位全能的主者。你不信，不信的人，上帝在他心中没有分量，在他心中极为渺小。这是信与不信带来一个极大的区别。因为信的人念有一个心思， You have a different spirit 在你的里头，你这个 spirit 的里头有 faith， 有 hope。 你 hope 放在哪儿？放在这位上帝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十个探子带回来什么信息？是 bad news， 让百姓的心融化。我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你教主日学的，你带查经班的，带你们查经小组的啊，或者是你带各种各样方式聚会的弟兄姐妹，你就像那个侦探一样，你是十个侦探中的一员呢，还是他两个侦探中的一员，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，你去收集了很多的信息，你给弟兄姐妹报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？报恶信呢，还是好信呢？你是坚固弟兄姐妹的信心呢，还是拆毁弟兄姐妹的信心呢？教会的长职，教会的牧师，你传什么样的信息呢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只传一种信息，只凭眼见的时候，你所具有的那个心智是世界的心智，是 spirit of the world。 当你打开信心眼睛的时候，你 have a different spirit， 因为你仰望的是这位创始成终的主，他带领你出埃及，带领你过旷野，也带领你进入迦南。这是十个探子和两个探子之间极大的区别，他们所看到的一样，结论却是截然相反。所以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能记得啊，什么时候当看到你的问题比山还要大，上帝却像芥菜种那么小，这是你失去信心的时候。因为就是上帝不能帮你，只有你靠自己，所以你活在灰心恐惧当中。什么时候你看到上帝极大无比，超越万有，你的问题即使像山，在上帝的眼前也不过像个小小的子粒一样，那是你信心的时候。因为你的信心已经得胜，你的信心看到你的眼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问我们自己，你有没有一个 different spirit， 你有一种心思。这是第一个，信心是你有一个心思。哎，对不起，这个又不动了哈，那是不动了。所以上帝有的时候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的里头，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巨人的面前，一座山面前，一个障碍面前，想测试一下你到底信什么。你只信自己的眼见，你就恐惧，你就灰心。如果你信这位带人出埃及走旷野这位上帝，你的里面就充满了力量。所以加勒是另外一个心智人。第二个，十个探子回来报告以后，他们只看到自己，他没有看到上帝，所以他们有个不信的心在里头。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这十个人回来之后，这十个人都死于瘟疫啊，后来都死了。那这十个人报了恶心之后，他们的不信很具有传染力。你知道有时候坏消息啊，不信的这个心啊，它传染力特别强。所以一晚之间，一天一个夜，上百万的百姓都知道这个坏消息。所以那天晚上大家都哀哭如同考比啊，觉得我们末日到了，我们的老婆怎么办，我们的妻子怎么办，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，我们要死在旷野了。先弟兄姐妹你记得一下，他们刚刚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过了红海之后，百万的人站在红海边赞美上帝，感谢上帝的大能，上帝起到神见到歧视，从来没有人看见一个人可以把红海分开，上帝做了，上帝做到了，上帝的大能彰显出来，所以众人欢呼赞美感谢神。可是两个月之后，他们听到了恶讯之后，面对困境的时候， 他们毫无信心。是个探子把不幸的信像病毒一样传染给百万之众，就大家在晚上痛哭流涕，觉得末日已经来临。在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他们得出一个结论，他说我们回埃及去吧。本来是向这个方向的，那边是迦南美地，是上帝的应许之地，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上帝给你的目标，给你的使命，给你的方向。他说呢，我们应当往回走，回埃及去吧。你看看他的方向啊，看看他的方向，他的方向是要回埃及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的这个记忆啊，是有选择性的。他们记住了埃及的肉锅，忘记了法老的鞭子。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往回逃，走回头路。遇到困境的时候，他们就绝望。他说我回到另外一个方向去，我回到埃及去，不要再继续往前走了。他们不信，不信是什么？他们有一个 spirit of the world， 他们凭自己的眼见，凭自己的推论，他们得出个结论，我们应当回埃及去。你弟兄姐妹，你像他回埃及去啊，他以为法老在等着他。他们的不信意思就是说，我是信我们的眼见，我们不信这位看不见的上帝。结果上帝怎么说？他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实在不懂哦。他们看到上帝用十大灾难击打埃及人，他们看到上帝用洪水分开如同干地，他们看到上帝的云柱和火柱，看到马拉，看到磐石出水。可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们把上帝完全就忘记了。我们在困境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像以色列一样，他上面说，上帝讲一句话说，他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他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上帝连续提了两个问题，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。当一个人不信上帝的时候，他的心被 the spirit world 来占领的时候，你随从这个世俗的眼见的时候，凭你的大脑的判断，仅仅凭你大脑的判断和推理的时候，你得出一个结论，你不信。如果弟兄姐妹你不信上帝，你不抬头仰望上帝，你看你周围这一切，你得出一个结论，没有神。甚至说神是邪恶的，为什么？他不能按照你的意思来成就，所以你得出一个结论，我不信他。这恰恰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处犯的一个错，他们不信以至于藐视。藐视和不信是二者是一体的。一个不信神的人，他的里头就是一个藐视神的一种心态。所谓的藐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拒绝，就是冷漠，就是抛弃，就是一脚踢开，就是这个神跟我没有关系。我现在的问题一大堆摆在我的面前，我的老婆，我的孩子，我无路可走，所以我不信他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要自己选举一个领袖带领我们回去吧。这弟兄姐妹，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人在困难的时候，他总是想到自己找办法。我们找一个领袖带领我们回埃及去吧。不信让他们忘记上帝的救恩，不信让他们扭曲对神的认识。他觉得上帝在恨我们。如果你回去看看那个民数记13章44章，他说上帝带我们到旷野是恨我们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想？我喂养你，我帮助你，我引导你，我救赎你。现在人遇到困境的时候就开始抱怨，说上帝带领我们进入困境当中，因为你恨我们。你看，不信让人忘记上帝的恩典，忘记这一切是上帝赏赐给你的，而且是扭曲你对上帝的认识。就是上帝不是爱你，上帝恨你。为什么恨你呢？因为没按照你的意思去做，就是上帝就恨你。不信他们放大自己的问题，缩小上帝的形象，就是上帝微不足道。这是心扭曲了我们的心。那你看在旷野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 the spirit of the world 就让你回去，回到埃及，回到埃及去，回到埃及去，好像法老在伸开膀臂欢迎你一样。那这是一种幻想，这是一种幻想。但是呢， 你看看迦勒你有一个心志，说他心中你有一个方向，他说上帝若喜悦我们必将我们领进那地。 No， 我们的方向是迦南美地，我们的方向是上帝实定的一个目标，我们应当向那个方向走，我们不应该回到埃及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发现一个问题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信心让你看到另外一个方向，这不是世界给你的方向。但是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大，而且遇到压力很大。当你乘着这么一个心智走跟世界相反的方向的时候，你的压力极大。请大家想一想，当时迦勒跟约书亚还有摩西跟亚伦这四位是坚持我们要进入迦南，我们向这个方向走，向上帝给我们指定的方向走，向上帝给我们的目标走。可是你知道十个探子加上后面有多少人？100万人。他们说 No， 我们要回埃及去。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，一个是 the spirit of the world， 一个是 different spirit， 但是方向不一样，关键方向不一样。现在我们投票，如果你投票的话，谁是大多数？那当然是这边了，对不对？100万人再加上10个探子，你呢？你是少数人哦，少数服从多数，你乖乖的跟着我们回埃及吧。什么是信心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面对大众，面对大牛，面对这个主导的趋势，人人都说我们要回埃及的时候，你说 No，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，我们非进不可，非得不可。这叫信心，始终不随从大牛，始终不随从这个趋势，我要听神的话语。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，上帝的灵在世界上工作，魔鬼的灵也在世界上工作。在西方，我们活在美国，你在欧洲，在美国，你发现有一种灵在驱动人，让人回到埃及，从文艺复兴之后要回到古希腊。自从启蒙运动之后，这种趋势越来越强，让人回去，回到过去，回到过去，回到那异教的世界，回到那拜偶像的世界，回到古希腊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，人就是最伟大的，我们衡量一切，我们就是一切的标准，人就是中心，让我们回到那个异教世界，让我们回到那怀疑主义的时代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，一切都是按照我们的尺度来判定的，只有我们的真理，没有绝对真理。我们回到异教的世界，回到那巫术生险的世界，所以 Harry Potter 就是非常流行的。那不但如此，像我们回到那个世界，异教的世界，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就死了，回到这样的一种异教的世界的里头，这个世界是有个 spirit of the world 在影响人，引导你回到过去，回到过去，回到那个异教的世界，回到那个充满偶像的世界。但是约书亚跟迦勒不一样，他们另有一个灵， have a different spirit。 我们要进入上帝的迦南美地，我们要进去，我们不是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姐妹，你就想一想当时迦勒面对的压力有多大。人说要回埃及，他说不要回去，不能走回头路，上帝的心意是让你去得那地为业，没有退路可走。众人讨厌他们所说的话，我想当时很多人会嘲讽他们，讥笑他们，骂他们大脑有毛病。到甚至最后一点什么呢？他们要杀他们。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他说众人用石头，拿起石头准备砸死迦勒和约书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另有一个方向，不随从这个大流的方向，大众的方向，所以众人不喜悦他们。他们讲的话说不要怕他们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上帝既然应许我们，我们就能进入那迦南美地。可是人们不喜欢这样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人们不喜欢真话，人们愿意凭眼见，凭自己的判断，说他们要回到埃及去。当你跟他说不一样话的时候，众人会嘲讽他们，咒骂他们，是用石头要打死他们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信心在艰难当中 于是显发你是真正的信心。信心很明确，我们不随从大流，我们跟从时间，不跟从时间，我们跟从上帝，信从上帝的应许。应许，上帝的应许让我们进入迦南，所以我用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，这是信心的内容。随从世界就是大路，跟从上帝往往是一条小路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也记得，大多数人是说我们要回埃及，只有极少数人说那我们要进入迦南，你有一个方向。但是我请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信心的眼睛打开，到底哪个是大多数，到底哪个是少数？即使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说我要进入迦南，上帝加上你两个就够了。为什么？上帝比整个宇宙还大，上帝加上你就是绝对的大多数。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，越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，你要抓念，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。信心是另一个方向，不是随从这个世界。有的时候我们跟随上帝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就像迦勒在那个时代，他走了另外一条道路，另有一个心智，人们可以嘲讽他，甚至用石头打他，但是他没有妥协，没有退却，没有说好，那我们就是回到埃及去，他没有这么说。所以什么是信心？信心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，我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，我不妥协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他本来名字叫亚伯兰，可是后来给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，意思叫多国之父。可是当时他进迦南的时候，他75岁，他一个孩子都没有。他太太本来的名字叫撒莱，上帝说你要改个名字叫撒拉，你的名字叫多国之母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他在这么改名的时候，是表示他我相信上帝给我的应许。我虽然现在没有生育，虽然我年龄离世也高，我不能再生养孩子，可是上帝说你不要得一个孩子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，从今以后20多年的时间，在他们生下以撒之前，他们遭受多少人的嘲笑。看到亚伯罕走过来，说：“哎，你看看他多国之父来了。”可是当时他一个孩子也没有。看到姐妹们，看到撒拉来了，哎，撒拉，你是多国之母，你的孩子在哪儿啊？没有生孩子了，生个蛋给我看看吗？没有。甚至有些姐妹可能开他的玩笑，问问他的肚子几个月了。虽然是玩笑，也是一种羞辱。就不是一年，不是一个月，不是一年，20多年就这样过来的。他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，所以上帝在称赞亚伯拉罕，他有信心跟随我，我就算他为义。什么是信心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一个心智，你有一个方向。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往往早就准备好了一条退路，要回埃及去。我认识了不少弟兄姐妹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巨人的时候，遇到山岭的时候，心中就预备好一条退路，秘密的退路，我要回到埃及去。这个是个信心，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，他有一个 spirit of the world 往后退。但是真正的上帝的子民应该是什么样呢？哦，对不起，又不动了。上帝怎么说？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，不配进神的国。所以我们跟随主的道路，走信心的路，信仰之旅就是信心之路，从信开始到信结束，出于信，以至于信，信就对上帝的一个绝对的 trust。 我信上帝的应许，我信上帝的全能，我信上帝与我的同在，无论遇到什么困境，我心中没有一个退路，不要回到埃及去，回到这个世界去。因为主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。所以为什么这一代人倒闭在旷野？他们手扶着犁向后看，要回到未卢之地。那真正的信心是什么？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，你看有一次，你知道众人离开了基督，他们觉得基督的话很难听，那门徒就开始离开主。这时候主问彼得说：“你也离开我吗？” 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归从谁呢？这是真正的信，这是真正的信，是另外一个方向，不是随从这个世界的大流，不是说跟你世界格格不入，不是的。但你知道主导世界的有一个 spirit， 他是希望你回到异教世界，回到拜偶像之地，回到埃及。但是一个跟随主的人，就是在艰难当中，你知道我指定是另外一个方向，也就是上帝给我指定的方向，就是迦南美地，那是荣耀之地，上帝给你这样的一个应许之地，我永远不忘记。那这是第二点。那第三点，你知道迦勒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时候，迦勒是到他这个时候已经85岁了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在加利斯巴利法利亚那个地方探子回来报告之后，这些百姓就决定要回埃及。这个时候你知道不随从大众是危险的，信心敢与不同，但是信心不随从大众的时候是危险的。所以这些众百姓用石头准备要砸死迦勒和约书亚。你知道真正的信心有的时候是要付上一点代价的，对吧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上天堂，我们这是我们的幻想，坐着花轿上天堂，这是我们的梦幻。可是上帝不是这样的，当整个世界向这个方向走的时候，各种各样的人物，各种各样的媒体，各种各样的思想，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，要把人带回到异教世界的时候，你不随从大众往往是危险的。你愿意冒这个险吗？众人用石头怎么来砸死这个迦勒跟约书亚。在这个时候上帝介入了，上帝显现了，上帝的审判开始了。上帝不可能不顾他的儿女，所以上帝来干预，上帝来审判。上帝说，既然你们选择要回埃及，选择不进迦南，我尊重你们的选择。你说上帝有的时候给我们自由意志，他尊重你的选择，尊重你的自由。但是上帝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选择的后果是不能选择的。你可以选择，但是选择的后果是你不能选择的。你要选择回埃及，这是你的选择，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记得，红海不会再次为你分开。你出埃及的时候，我带你进入应许之地，我把红海给你分开。你现在回埃及，上帝绝对不可能再次把红海给你分开。上帝不希望你进入，再次回到未罗之地，回到埃及的权势之下，法老的权势之下。但同时呢，上帝说做了另外一件事情，你进入迦南的门也给你关闭了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人失去了信心之后，他的生活就是一种旷野的一种困境，迦南进不去，埃及也回不去，所以他的生活就在旷野里面绕来绕去，绕来绕去，生活不再有方向，不再有目标，不再有意义，只是为了活着而已。上帝说，你们不是担心你的妻子跟儿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妻子，你们的儿女，我一定把他们带回埃及，但是你们自己要承担你们选择的后果，你们这代人要倒闭在旷野之中。哦，主怜悯我们，你跨不出信心的一步，你就不能进入安息之地。你跨不出信心一步，你就在旷野里漂流漂流，生命觉得没有意义。如果我们不把信心放在我们的里头，仰望被我们创始神中的主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就像旷野一样，你到底在寻求什么？旷野40年，有目标吗？没有目标，只是为了生存而生存而已。这就是以色列的悲剧所在，不信就是没有另外一个心智，不信你不再有个人生确定的方向，只是在旷野当中在漂流。那我现在讲迦勒人生当中的第三个特点，信心第三个特点，另有一个征战。他85岁的时候，他来找，他当时已经进入迦南了，大家赞美欢呼，终于进入迦南地。可是老一代已经倒闭在旷野里头，只有迦勒和约书亚进入旷野，他们当然很高兴很赞美。所以他开始的时候进入迦南的时候，他们攻取了耶利哥，攻取了埃城。 那现在呢也五年过去了，所以加勒就来到约书亚的面前，他说看啊，我已经85岁了，但是我还身体很强壮，就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。我不知道他怎么保养自己身体的，85岁跟40岁差不多，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是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，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。弟兄姐妹，你没有得出上帝的话语他的奥秘呢？40年以来他没有忘记上帝的应许，他说你把希伯伦给我，希伯伦就是三地，希伯伦是一个什么地？希伯伦要按照我们华人的说法是一个圣地啊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都葬在那个地方啊？先祖们就葬在那个地方啊？那是一种肥沃的土地，是一个山地，但是很肥沃，可以俯视下面的平原，风景极美，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好地，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去攻取之地。上帝说，加勒，我就把这山地给你。40年过去了，他没有忘记上帝的应许，40年来他把上帝的应许紧紧放在心中。他说我要真打攻打之地，我要支取上帝给我的产业，我去。85岁宝刀不老，主动请缨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spirit？ 他你有一个 spirit， 你有一种心智。他说上帝给我的应许我一定要得到，因为他允许我的绝不落空。这是加勒，可是这个城没有人敢去啊，为什么？亚拉族人占据这地，他们是巨人，所谓的巨人就是又高又大又壮，而且那是一个军事要塞，怎么能攻取这希伯伦？他说我去。他们一直说让年轻人去吧，他说我自己去，我仗已经打够多了， no， 我可以继续征战。他仍然有目标，仍然有方向。当然他打下希伯伦，希伯伦就成为他的产业。弟兄姐妹，上帝给我们每个人要带你进入应许之地，上帝允许你有你的产业，但是你需要去支取，你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勇士来支取属于你的那份产业。可是加勒去了，那我现在为什么说加勒你有一个征战呢？我请弟兄姐妹在思想上帝的话语，打仗不单是外面的打，很多的战争是发生在你内心深处。这40年来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活在一个没有信心的百姓中间，他是一个有应许的人活在一些不把神的应许当一回事的民众中间。他每天听到是百姓的抱怨，哎呀这个水太乏味啊，马拉不够好吃啊，吃惯了吗？每天就是这个抱怨跟叹息，是灰心啊，为什么带我们进入旷野啊，让我们死在这个地方吗？每天就听到这样的抱怨，40年呢。不但如此，20岁以上的年轻人，上帝说他们要倒闭在旷野。我当时算了一下，至少有50万年这个壮年，60万壮年，这帮人必须要死在旷野。上帝说的，那就是你算一算，40年，60万人一定要死在旷野，那每天有多少人会死亡？至少几十个人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在旷野的生活当中，他每天都看到葬礼，不是一个，不是两个，可能几十个。每天听到叹息，每天过一种乏味的生活，每天听到这些抱怨，每天看到这些死亡。40年过去了，你的信心还没有耗尽吗？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有的人刚刚信主的时候充满着活力，祷告、查经、传福音，充满着热忱，可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他的心思越来越冷漠，热心慢慢褪去，失去了信心和爱心。他不是年龄越大信心越强，他不是的，他慢慢信心给耗尽了。为什么？他看得太多了，经历的太多了，他有足够的理由说我就这样冷漠下去吧。 我们恰恰跟迦勒相反。可是迦勒不一样，他另一种真的不仅仅是外面要攻打希伯伦，面对这种强敌，他内在时刻在征战当中。我相信他时刻在征战当中。为什么？你要跟你的灰心征战，跟你的叹息征战，跟你的无聊的生活征战，跟这个外在的环境征战，说他里面始终是活泼的。所以神说，我的仆人迦勒，你有一个心思，他专心跟从我。所谓的专心的意思就是说，不单是环境好的时候他跟随我，环境不好他也跟随我，不但年轻的时候跟随我，他年老的时候也跟从我，不但是平安的环境当中他跟随我，在困境当中他也跟随我，这叫专心跟随主。可是很多事情让你不专心，很多事让你分心，所以他内在一定是充满了征战，跟他的回心征战。40年，上帝的应许还能实现吗？会不会有怀疑？他跟怀疑征战。所以到了85年岁的时候，他来到约书亚面前，他说，我记着上帝的应许，请你把这山地给我。他没有忘记上帝给他的应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，我们有征战，面对外在的这个巨人，面对外在的这个森林，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必须要征讨这个巨人，像大卫对付哥利亚一样。我不知道你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巨人在拦阻你，让你恐惧，让你灰心，让你丧志。但是不仅仅是外在的征战，不仅仅是你家里的问题，不仅仅是你工作的问题，不仅仅是身体的问题，更重要是你的内心，你有没有打另外一个征战，面对你的灰心，面对你觉得内在的那种冷漠、沮丧、失望，有没有？周围各种各样的声音在影响你，让你下沉，有没有？40年，迦勒心智没有消沉，信心没有减弱，他别人非常的刚强。他说，我过去怎么样，我现在还是怎么样，我现在像个40岁一样，我的身体强壮，我的灵仍然强壮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学的一个榜样。我巴不得你年龄增长，你的信心也一同增长。只有得胜的信心，才能支取上帝给你的产业。那得胜你靠什么？你要有另外一个心智，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主。如果看这个世界，凭你的经验，凭你的推论，你的信心慢慢就下沉。如果听从世界的声音，你就回到埃及去了，你走在另外一种方向。你面对外面的征战，你要学会打里面那个征战。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奇妙，这个时候的迦勒是85岁，他和约书亚两个都是元老，只有他们两个进入迦南。你觉得单凭这一点，你觉得迦勒有没有骄傲的资本？有没有？我比你们众人都有信心，我比你们众人都能干，我比你们众人都忠心，我比你们众人都有能力。他可能有资本骄傲，可能还有自负，他甚至看不起约书亚，会不会？我们两个平起平坐了，我们俩都是元老，为什么我要听你的？你们有听到一山不能容二虎吗？对不对？你约书亚是一个 tower figure 啊，我也是啊，上帝这么称赞我了。可是他顺服约书亚，他尊重约书亚，他服从约书亚的权柄。一个全心依靠神的人，一个专心跟随主的人，他很容易跟人打交道。弟兄，你把这话放在心中。为什么？他常常里面发生一种征战，他要消灭我里面的灰心，得胜我里面的恐惧，战胜我里面的自负，让我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。那这是迦勒。所以迦勒来到约书亚面前，他承认约书亚的领袖权柄，把这地赐给我。约书亚当然尊重他，把希伯伦给他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我不知道你今年年龄多大，当你到了85岁的时候， 你的信心仍然刚强吗？你的爱心仍然火热吗？那起初的爱心和信心仍然在你的里头燃烧吗？我知道有些人准备退休了，像我这个年龄，很多人说准备退休了，头发都白了，再过几年我就退休了。我问你，退休以后做什么呢？我到了85岁，我不再有梦想，不再有目标了。加勒可以说，哦，所有的仗都打完了，我该休息了。哦，打希伯伦让年轻人去做吧，我一打，我仗已经打得够多，我不要再打了。我服侍主已经一辈子了，我不要再服侍了。我们中间不是有些弟兄姐妹就这样吗？我已服侍主这么多，我不想再服侍了，好像不再有目标。我也准备退休了，退休以后做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周游列国，那周游列国以后又做什么呢？你有没有目标？约书亚到85岁的时候还有使命，还有目标。当我读到这个加勒的时候，这个加勒85岁的时候还有目标，还有使命。读到加勒的时候，我突然提醒我自己，你知道我有个很悲观的想法，你知道我觉得我父亲去世的早，他55岁就离开这个世界。我想我可能活到55岁，我可能就结束这世界的旅程，我就回天家去了。可是今天我已经超过55岁了，我想上帝比我还有目标在前面，让我去征讨。我5年之后该做什么，10年之后该什么，20年之后该做什么。在上帝的面前，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，不是等坐天空啊，等坐这个退休。85岁的加勒仍然有目标，有梦想，有征战。我巴不得我们RN每个教会弟兄姐妹，不要说我年龄太大了，我什么都不能做了，你仍然能做。我们中间不负伯母，你今年可能95岁了，你仍然有目标，你仍然有希伯伦等着你。你不要说我打过了耶利哥，打过了埃城，现在我可以躺下休息了。我服侍主日学，我教主日学，我传福音，够了。 No， 上帝的孩子征战不止，也得胜不止，因为上帝与你同在。他把这山赐给你，他就给你足够的力量占领这个山顶。他从来没有忘记，加勒说，这45年来我记住上帝的应许。上帝为什么让我活了这么大年龄？因为他的旨意要在我身上成就，他的计划要在我身上成就。我要去完成神在我身上的计划，我要得到希伯伦。弟兄姐妹，是什么是你的下一个希伯伦呢？我们在上帝面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思。我们教会感谢主，我们为这个二姨们我们感谢主。陈瑞弟兄、殷碧仪姐妹，他们就有是有加勒心智的人。陈瑞弟兄27岁信主，他在神面前有个志愿，叫主你为我死，我为你活。主为我死，这是讲救恩，基督上十字架为我死，我现在怎么死？过这个下面的生活，我要为主活。他从此不忘记他在神面前的这个约，所以61岁那一年他提前退休。退休之后不是去打高尔夫，不是去周游列国，他去接受神学装备，然后开始在这个地区建立查经班，建立我们的教会。教会建立好之后，他去海外宣教。他是一个加勒性质的人，他不是说我60岁了我该退休了。 No， 他仍然有梦想，仍然有目标，仍然有使命。这是加勒的心智。我巴不得我们RN的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永远记得神希望我们有个得胜的信心，有个攻城略地的信心。不要因为巨人，不要因为那个前面的拦阻特别大我们就退缩。加勒是一个不同心智的人， He has a different spirit， 他不随从这个世界的流俗。今天这个世界，人们到了90岁之后赚够了钱退休了，然后就周游列国了，享受他的人生，人生不再有什么宏大的目标。但是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不一样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目标，每个人都有使命。所以巴不得我们中间准备退休的弟兄姐妹，你记得加勒，他85岁的时候仍然可以领兵打仗，仍然可以占领希伯伦。我把上帝把这样的一个 spirit 放在我们的里面， 不要未老先衰啊，不能到老的时候觉得我什么也不能做了。我们中间95岁、85岁的也有不少，你现在仍然有使命。你的使命是什么？你祷告，跟你周围人分享主的福音，因为你将来你要站在永恒上帝的面前。上帝给你这么大这么长的寿命，就是有使命在你的身上，就像加勒一样。我们不要活着等候那个大限的来临，那这不是基督徒的人生。基督徒的人生应该像加勒一样有信心，而且是得胜的信心。无论有再大的困难，我们仰望这个创始成终的主。所以加勒的信心是你有一个心志，你有一个方向，你有一个征战。他说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跟我同在，我一定能得胜，我一定能打胜仗。因为上帝是一个得胜的上帝，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就是为得胜的救主，他住在你的里头，这是你得胜的源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没有信心你不能得神喜悦，没有信心你也不能承受上帝给你的恩典。不要怕，这句话我爸爸你能背下来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这是基督徒活在世上的信心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约书亚有这样的信心，加勒有这样的信心，所以他们都是勇士，都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所以求上帝来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的里面。最后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句话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念有一个心智，专业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走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这瘟疫流行的时候，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是一个得胜的信心。不是因为你刚强而因为神刚强，不是因为你能而上帝能，不随从这个世界的方向，我们的随从基督，常常成一个征战的心。不是外在得到一个目标一个目标，你内在的战争一定要得胜，战胜你的灰心，战胜你的沮丧，战胜你的自怜，战胜你的恐惧，战胜你的自负，战胜你的骄傲，过一个得胜的生，外在得胜，内在也得胜。这是上帝是希望我们过的一个生活，这样的生活能荣耀上帝。我巴不得我们教会充满都是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有加勒那样的一个心智。好，我现在要请这个Worship Team 来跟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。
看见，依然仰望世界，现实完全交托，神之主已掌权，
现实未曾看见，
现实未曾看见。依然仰望世家，今世完全交托，神之主已掌权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或风浪或低谷，主平安在我心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心在主的旨意，我凡事都能做。
哦，亲爱的主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你带领我们出埃及，你让我们过红海，也让我们进入旷野之地，你没有离开我们，你白日用云柱引领我们，晚上用火柱来保护我们，温暖我们。当我们干渴的时候，你用磐石出水来滋润我们， 当我们饥饿的时候，用马拉喂饱我们。主，你把我们放在旷野当中，是要测试我们，要训练我们，让我们晓得你是我们所仰望的主。我们生命从你而来，我们的气息从你而来，我们的繁荣是从你而来，我们的平安是从你而来，我们的得胜更是从你而来。主，谢谢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没有一个比死亡和阴间的权势更强大，可是你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阴间的权势。如今你住在我们的里头，虽然我们软弱不堪，如同瓦器一样，可是你的宝贝在我们的里头，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把加勒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面前，他专心跟随你，他另有一个心志，这就是仰望你的心志，跟随你的心志，不是凭眼见，而是信靠你，信任你，顺服你的话语，相信你的话语。他不随从这个世界，不随从这个世俗，不是走那条大路，而愿意跟随你走条窄路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样刚强的信心放在他里头，40年的时间没有磨灭他的信心，他谨记你的话语，他的灵在你里头是活泼的，你的应许在他里头依旧新鲜，他没有忘记你。感谢主，你保守他，到他年老的时候，85岁的时候，他仍然有使命，有担当，有远向，有梦想，他不恐惧，不胆战。主，谢谢你保守他的身体，也保守他内在的生命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加勒这样的心智，让我们跟随你，你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荣耀之地，天上的迦南之地。你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基业，你把我们每个人的希伯伦你赐给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靠着你的刚强，靠着你的能力，靠着你的权柄来支取你给我们的产业。主，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，让我们遇到高山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巨人的时候，主，你加添我们的信心，不是逃避，而是面对这样的巨人，因为你是我们得胜的主。神若帮助我，谁能抵挡我？主啊，你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头，靠着你凡事都能做，因为你是得胜的主，这生而又生的主，你是我们得胜的元帅。主啊，让我们长存这样的信心，在这瘟疫流行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让我们知道你是坐着为王的主，你是得胜的主，让我们与你紧紧的连接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不是年龄越大信心越是衰微，让我们年龄越是大，让我们信心变得越是刚强。主啊，让我们敬拜你，愿你使用儿爷们，祝福儿爷们的每个家庭，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都成为得胜的勇士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同声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每位弟兄姐妹，现在要参加主日学。谢谢我们的 worship team tech team